哎，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
哦，我一上来，陈一峰老师就上厕所了，不知道为啥。
啊，你听了多久？
我刚才断断续续听嘛，然后你们刚开始讲微信，后面讲雷军，然后又开始讲那个原子化。反正我等会儿等陈一峰老师来了，我对他主要的现在的兴趣跟科技行业、互联网没啥关系。
不一定有关系，我觉得就是非常不一样，就是陈老师这个。就是真的有点，就是有点像一条那个每天拍的那些视频一样，就是那些做出不一样的人生选择的人。
对，是他现在他就是某种意义上，他做到我们自媒体的天花板之后，他确实就是从做自媒体这个事情上可能得到的这个价值感会削弱嘛。削弱完了之后，在这种削弱了之后怎么办？这也是我觉得我自己现在的同样的困惑。就是你其实越来越难以通过科技评论、互联网评论能够获得什么存，这个也不叫存在感吧，反正就是你很难去获得就特别正向的反馈。那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往那些更传统的东西上去靠。如果你不能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往那些传统的东西上去靠的时候，外部的世界好像距离我们又特别的远。就是如果说我们说今天我下定决心，老子就是需要去新加坡。就是我就放弃我现在所有是就是自己熟悉的一切的一种竞争环境啊什么的，那也行，那也可以，就是你这个重新跟世界连接起来了。但是你说你又放弃不掉，你对于你所谓的五国五民嘛，就是你自己出生那片土地，然后你这个 community 就是跟互联网科技的 community， 包括你自己一直以来一贯的那些同学啊、同乡啊，包括还有一些同行的这个环境，你摆脱不了的话，你这个时候去获得的解释，你想获得的解释就很难通过科技本身来获取。哎，你就回重新回到那些为什么我一开始在这个第一个评论我就讲说我特别想跟陈立峰老师聊聊孔子，我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上次我记得潘乐我们在那个越南，是在胡志明吧，胡志明是跟那个谁啊，跟那个奥特快，他不在越南做 VC 嘛，就当时我们那天晚上你记得就吃的那个烤翅特别好吃，
嗯，
就是他那个茅草用的那个茅草的香料做的那个烤翅特别的好吃，然后那个烤翅吃烤翅的时候，我就在说这个孔子，就说他说的是就是意思是经过这么多年，尤其是在有海外经历之后吧，越来越发现就是好像过去讲中国人的精神是很虚的，但是你一旦出海了，然后经过比如说像上海疫情这些事情之后，你好像突然一下子就能跟过去的那些传统的东西建立连接。我觉得这两年我的感受也是这样越来越强烈。就真正能让你内心有一个非常安定的东西，不是那个更高更快更强，就是更高更快更强的东西，就比如说判断你去写字节如何跳动，对吧， TikTok 这家公司已经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就是我上次在说，我说他妈的美国人到现在，就是你看美国的经济，你其实你抛开他五只前面的苹果他们这五只股票之外，他这个整个大盘是在跌的，这五只股票有四只他妈在搞 AI， 所有人都在朝英伟达买卡。就是这个你会发现它的传统经济部分，就是像新能源这一块，它的美国的几家这个厂，它就几家汽车厂，除了特斯拉之外，特斯拉也很依赖中国，除了特斯拉这几家之外，它新能源转型基本上从入门到放弃。然后像波音这样的它的传统制造业的这种肌肉，就明显就感觉到它在衰退，甚至苹果你都会觉得它是不是依赖中国市场之后它没有过去那么强势。但是你就会发现就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这一块，所以你给你的感觉就是说TikTok 这样一家企业在美国市场上就是其实有点像一穿三嘛，就是 Twitter、 Facebook 和 Google 三家公司，就是最依赖于广告收入的这几家公司，面对 TikTok 毫无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说从强大的角度来说，判断你去研究字节也好，包括在国内市场研究微信嘛，微信也是最强大的，包括你说在电商领域去看拼多多怎么把他们阿里撕碎这样的一个事情，就这种强大的力量本身的论述，我觉得就是反正我们过几年之后，就像你刚才讲的说2017年的时候觉得阿里腾讯是永远不可战胜和超越的，对吧，就是论述这种强大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在科技互联网上一贯采用的其实就是这样，谁更高更快更强，包括这个更高更快更强背后的认知是什么，就张爱民脑子想的什么，王兴脑子想的什么，黄峥脑子想的什么，就我们其实习惯于这个东西，但是很有可能到了一定阶段之后，你会发现你对这个都特别幻灭，就是这些强大的东西它本身的那种生命力，那种刚崛起时候那种生命震撼到你了，也感染到你了，那很快它就面临着一种衰败，一种腐烂，一种退化，对吧，这个时候你开始在想那些更持久更永恒的东西力量是什么，这个时候你开始又开始回，尤其在中国这几年的状态嘛，这民营企业家的整体的精神状态就又回到历史周期率里面，那你回到历史周期率里面你就再往前走， 你就会走到古典的力量，去寻求古典的力量。我经常写文章和做播客也好，我经常引用的例子嘛，就今天管着中国所有的内容生产的人，管着中国内容生产的所有的这些人，当然有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在90年代初的那两三年就跑到北京的西山租了一套小农家小院，在那读书嘛，读完书就写了一个重读经典，就写那个东西。大家可能你如果愿意现在去读那本书，你还是能从当中获取很大的能力量，就是在一个外部不确定性又非常精神非常健康的状态下，你能诉诸于什么呢？就是最后你诉诸经典两种方式，要么你就是肉身出海，你就说我就是世界人了，我去新加坡，我去跟那些币圈的人，对于那些去东南亚电商做出海的人，你感受那种，我其实跟叛乱，我们前两次去东南亚其实大家都感受到了。但是你就说，你说你完全放弃那个东西，你说你精神上不需要五国与五民，还有那种来自于乡土的东西，你全都不要了，你那个是一种办法。但是如果说你无法割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哎呀，我就突然觉得孔子每句话都特别的伟大。因为我媳妇儿又是她过去在研究生阶段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嘛，现在是高中语文老师，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在看很多东西的时候就特别能够找到跟当今社会的共鸣，所以我特别想跟卢老师聊一下，就是他你在朋友圈里写的那些关于跟孔子东西的东西对我来说都超级有共鸣，可能科技互联网相关的观点我未必都赞同，但是关于孔子的东西我是非常非常非常赞同，他就是今天中国人精神的一个非常良药，所以我就想跟你交流交流这在大理这几年读孔子的感悟感受。
嗯，这么一下也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特别喜欢他，一讲起他就觉得充满力量啊，就觉得哇，还有一个人那么伟大，那么聪明，就是那么聪明又那么伟大，还那么善良，然后居然是他还没被弄死。对，我就讲讲这个吧，我就觉得这个孔子对我的启发就是，其实每个民族都会出现那么聪明的人，是吧？那么善良的人，但问题是在西方都被给弄死了，对吧？在东方孔子没有被弄死，没被弄死，然后呢，这个还。这个就是说虽然说大家都说这个统治阶级利用了孔子，但实际上是孔子也利用了统治阶级，所以说呢就是大家都要在我这个话语体系里面走，所以我觉得就是那还是因为就是东方西方不一样嘛，我就是对就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孔子对我的现在的启示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就是内圣外王啊，在中国的这个在东方社会里面它是有很强大一种潜意识，这个潜意识是孔子是一个二传手了，他适应了这个东方社会的这个潜意识，同时他也把这个潜意识放大了，这个潜意识放大了之后使得这个掌握权力的人他们会自然不自然的都会用这个来要求自己，这是我对孔子觉得最独特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活下来。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吧，就是因为中国人的我们之前互联网上大家讲了一个概念叫出厂设置，就中国人的出厂设置是由于他接受的义务教育包括他出生的环境所决定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厂设置，而且中国人大部分的出厂设置是一致性的，而中国的出厂设置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五四，来自于鲁迅，对吧？打倒孔家店那部分，就其实你看今天我们看评论有人还是在想讲这个东西嘛，对吧？就说你是哪一瞬间哪一刻突然意识到这个人的伟大之处而想了解他更多，因为对于我来说肯定是因为疫情当中的一些事情，就疫情这过去三年的，但是我觉得你肯定更早，你是什么时候对这个东西是有意识开始转向对孔子的研究和理解？
就是刚才你讲出厂设置啊，我出厂设置也是这个，也是那些东西，就是要当科学家，要当工程师，然后呢就是无神论。我在新加坡上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接触到了就是基督教那些东西，然后呢我就信了那些东西，对，就是从一个愣头青，就是真的信了那些东西，然后信了个东西之后呢，然后回国之后呢又开始接触到佛教的东西，然后后来我就认为佛教和基督教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看孔子和老子，我就觉得他们都是一个东西，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没有哪个时点我会觉得孔子一下就那个了，就是说我意识到呢孔子和他们都是一样的，孔子和他们都是一样。
去接触这些互联网大佬，如果说他不是说最近几年才发生的事情，是一直以来你有的一个思想的时候，那你去观察这些就是你采访到的或者接触到的这些互联网大佬，你会有哪些想法或者哪些看法是贯彻了孔子的观点，你觉得是能够对齐的，跟你对孔子思想的接受和跟他们的沟通，你觉得是或者说观察吧，就是你会用一种同样的关怀去看待他们。
我觉得这些牛人啊之所以成为牛人啊，我是觉得他们至少在某个层面上还是做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某个层面上就在企业内部的管理上他们做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否则的话我觉得团结不了激励不了带领不了那么大一群人往前走。
那你觉得拼多多也是这样的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价值观，
我从来没有采访过拼多多的任何人，
所以你是不太了解。
对，不太了解他们。对，其实你看我很多很多年没有采访过人了，很多很多年了。所以刚才我说他们在某个层面上，对，在某个层面上我觉得是做到，就是就看他那个范围是大还是小。对，
所以你觉得最，
我是觉得他肯定会在某个比较小的那个层面上是做到这一点的。
那你觉得从最比较彻底的贯彻了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观点的互联网公司，可能是不是就是
我是觉得，我是觉得在这个在互联网上面，你要在商业上获得成功，你要竞争获得成功，那实际上就是在两个方面你都做到极致了。就你一方面你无限度的满足了这些人的欲望，但在另一方面你又无限制的纵容了他们。只有你同时做到这两样，你才能够成功。
那你觉得你会把这个观点贯彻到你写腾讯那本书上？
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你既然问出来了，我觉得我肯定会更加的注意这一点。
那我想
尽量做到。
方便方便透露你现在在写腾讯这本书的时候，你一开始的一个所谓观察的原点到底在哪？就你的坐标系在哪？
对，观察的原点就是我当时就是第一天决定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写了那个原点。我的意思说的就是当时我想写的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个书名就是天下腾讯，意思就是说我可以通过腾讯的这样一个节点来理解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贯彻一个系统论，就是我可以通过任何的大事来解读腾讯，也通过可以腾讯去观察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事情。当然了，我们做不到很细是吧，做不到就是说这个小事情就能够把其他小事情扯出来，但是我觉得可以尽量的去做到在大事情上通过腾讯能够理解这个世界。
所以你要写腾讯并不是写腾讯本身，你要写的是它跟这个社会的互动，在某种层面
上。对，我不是写腾讯内部系统是怎么运作的，我是写腾讯在这个世界这个系统里面是怎么一个位置。
哦，腾讯在系统里面的位置。那你觉得可以
不写腾讯内部，
比较简单的话去讲，就你觉得腾讯是跟我们这个社会和我们这个外部世界是怎么打交道的？
有一个方向啊，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腾讯呢可以把它比作孙悟空。孙悟空一开始就是我很牛逼，对吧？天生地长，我很牛逼，然后可以什么事情都干。他可以去那个把阎王老爷的那个布，那个把他名字都勾了。腾讯在某个时间点就是这样啊，我什么都能干，那我就把什么事情都干了。后来孙悟空就被这个大闹天宫被压下来了嘛，有个五指山压了你动弹不了。这个实际上就是腾讯历史上就很多这种，比如三国大战就是这样一个事情。他明白了这个有个无形的压力，你是根本反抗不了的，你必须屈服。然后来的就像最近的事情也是吧，就是腾讯也被压在五指山下面是吧，所以说比如然后呢到了五指山下面呢，就是说要有取经是吧，但是呢就是你到底是不是取经，或者是你是不是真心取经，那我们就要观察是吧，就是说比如说你从这个角度就这样，就是说腾讯怎么跟世界打交道，它就是孙悟空跟这个世界打交道的过程。
那你觉得字节跟这个世界是怎么打交道，跟腾讯相比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我觉得西游记之所以牛逼，对吧，之所以传世，就是因为它是每一个人，我觉得我也是啊，对啊，我也是孙悟空啊，就是曾经是吧，你就是要拜师学艺嘛，然后呢拜师学艺过后，你就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嘛，然后就把你干趴下呗，干趴下，然后就再换一种活法，对啊，我是觉得就是说不存在有什么人，就是说他可以预先就是做好一切的安排就不受伤，那不可能的，那不是人了，而且是在商业世界里获得这么大成功的人，他一定是个很典型的人，他是免不了的，我觉得。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比如从腾讯身上还看出另外一点啊，就是说人一定会被他做的事情所绑架，对，他会用历史去买单，对，我觉得这些在腾讯发生的这些事情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解读。对，这就刚才我跟那个我跟潘旦兄聊到的那个，比如说这个腾讯网络媒体事业群是吧，他先是把门铺做起来了，后来连续三个产品都做趴下了，这就是被历史绑架了呀。这就是在为历史买单呀。
那我觉得其实就再问一个接着关于字节和腾讯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潘乱会不会这么认可，但是我觉得我读潘乱描述字节的大部分的东西，我得到的结论是字节某种意义上是比腾讯更高一个维度的公司，它某种意义上是在一个全球层面竞争，而腾讯其实蛮难做到这一点。就是你会认可这样的结论，就是字节相比腾讯会是更高维度的一类型公司吗？
你说的这个更高维度是指的它能够在全世界竞争吗？就是
它可能是一方面，它是不是还张一鸣的脑子有更多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危机？
我是觉得这样，我是觉得就是实际上就是两个不同的业务啊，两个这个不同时代的产物啊，其实你可以从抓住某个角度来说它是一个更高维度的公司，我觉得可以这么讲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从更高的维度来讲的话，它实际上只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公司。当你能
说
后面一个时代，
我说的一直都是在规模上，字节这一套它是更有效率去触达更多规模。我在17年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文章，那是我第一个是玩家吧，我当时写的文章标题就是，其实就是写腾讯没有梦想的先生，那篇文章的标题叫微信已经老了，头条永远年轻，里面我把这两个人比喻是英雄和机器人，就是大家是不同的象限。但是是这是因为我的对于事情评判的逻辑在那时，或者我很多时间啊，都是那个老编辑老吐槽，我是一个所谓的善达人士，我是按照一个更高更快更强的标准往前去看的，但它不一定是最匹配当下最匹配一个现实的人的。我是说这个世界有不同的维度，就假如说我之前就做过一个假设，我跟就是字节和 Facebook 的朋友聊，就如果是他们来做朋友圈的话，他们都觉得就是微信手里拿着这么大一宝藏完全浪费掉了，朋友圈为什么一定要按时间来排序，朋友圈为什么不能按照做推荐的方式来排序，为什么不能给你推荐不同的内容？为什么不能在其中就加载更多的广告位？我说这是大家对于世界有不同的假设跟看法。然后譬如说自己的朋友就会认为，他们可能会认为 Alex 就是 Musical.ly 那个创始人，他会觉得，或者张一鸣是这个年代特别牛的产品经理。但是我看陈老师就是也写嘛，就其实是张一鸣跟那个马化腾在某个层面上是那种非常像的人。但是我说我的点是在于，其实微信是上来就拿到了，有点是属于那种被上帝选中的人。那个龙哥在微信公开课里面曾经聊过这观点，就是他实在是太幸运了，说如果不是上帝选中的话，就不可能一个人可以，就是一个团队可以做出来一个服务十亿人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就是他会觉得自己是得到了某种神谕，或者说抓到了，就是是这个意思吧。我不对他进行一些阐释和解读，但是我如果你放另外一边的话，你会发现字节跳动这家公司是非常严格的在按照某种做科研的方式来做创业，然后来获得最后的成功。我经常举过一个例子嘛，我说张一鸣就是这个时代的爱迪生。如果我们回头看，可能是188几年的时候，那个时代的电力可能就是今天的信息流，就是今天的电商，就是今天的短视频。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爱迪生最著名的案例，发明了白炽光的那个灯丝，应该是钨丝吧，最后找到了，就是他发明白炽灯，其实不是他发明的，他是在别人的专利上然后做出一调整。那个你会发现白炽灯那个就是主要是三个环境变量，就是那个灯泡用什么材料，里面填充什么样的气体，然后用什么样的灯丝，然后这里面可能有上千种组合。所以我们知道最著名的故事是可能是试了上千种，最后找到了钨丝，是白炽灯最好的材料。所以爱迪生的名言是什么？天才是 99% 的汗水加上 1% 的灵感。所以你会发现就是爱迪生那个实验室，他当时跟 Westinghouse 西屋电器那个公司就很不一样，就是爱迪生更多是一个建立想法的那样的一个公司，就跟今天的字节跳动一样，它里面会有不断的各种的想法在围绕在赛马在跑，这跟腾讯的赛马不是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其实不关心什么是正确答案，它只关心最后大家全部都给我做测试，就是找到那个最没错的那个答案。就譬如说它不会相信凳子为什么一定应该是四只脚，一只脚不行吗？桌子为什么不能是一只脚呢？为什么不能是三只脚呢？就是他会有很多对于这种常识的这种就是不理智的，不，对于常识的根本就对于大家挑战他的常识，但他也有可能获得巨大成功啊。但是在那个时代，其实真正赢得这个电力大战的是特斯拉发明的交流电那一套标准嘛。特斯拉曾经还在爱迪生的公司工作过，在他那个工作室。我觉得特斯拉就是对爱迪生的吐槽，到爱迪生死的时候都没放过他。就是说这个人得多蠢啊，找个灯丝都要去试1000种方法，就我说是这种，对。所以说你会看字节跳动他做的很多的工作都是在那种有一个标准答案，有一个正确答案，然后他可以去寻求最优解的方式，围绕他去做迭代的。你会发现他做今日头条的时候是看到了 Facebook 的信息流广告做的有非常好的前景，然后他去爬微博的内容完成冷启动，然后去做更多的那个东西。当然过程中他也非常清醒，我说这个创始人 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今日头条的创作者数量的规模跟分发数量的微博就已经规模啊就已经超过了微信了。但他没有觉得自己就是已经是中文第一大嘛，就因为那个时候他就会觉得 OK， 我们今日头条虽然规模上数据上各方面超过了公众号，但是我们没有长出来像罗振宇这样的顶级的 KYO， 所以不能够认为直到后面做出了抖音。我的点是，如果是在规模上这个成功，它是；但是如果你说在一个创造一个新的事物，你就像当他今天我们没聊到的一件事，就是字节做 AI 这件事情吧。就你看字节做 AI 的时候，也贯彻的是一样，他跟之前做信息流、做电商、做短视频一样的路径，把所有可能性的路径全部都试一遍。就是他不关心什么是最正确的答案。他要所有都试一遍，然后找到最没错的那个答案。但问题是，今天的 AI 它是一个开放命题，就一个开放命题的时候是需要有人做出一个非常强的假设的。我在17年那篇文章写的是，英雄做对比的是英雄跟机器人，英雄是对这个世界应该往何处走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假设的。它不是我不知道那个词应该是什么，就是应然和必然还是什么之类的东西。就是大家是有一个非常强的那种审美啊，然后有当然不是说那个字节也很有审美啊，做的产品也都非常有调性。但是我说的点是说，大家是对于首先是对于世界就有，比如说微信它做产品是对于世界有一个很大的假设，然后它往那边做，就跟我刚才讲，它为什么能够抓住隐私这件事情，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做的比任何人都好，然后规模产品里面啊，然后就譬如说还能在里面巧妙的把漂流瓶这种东西给它加进去。我觉得这是这个系统就是非常牛逼的地方。就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抖音 TikTok 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的攻城拔寨，然后它的日活就是两个产品加起来已经超过了微信。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谁能够活得更久呢，谁更能够经住时间的考验呢。我们目前看到微信的生命力依然还在。就是从微信里面它可以有朋友圈，有公众号，然后有小程序，有小游戏，然后又长出了视频号。就直到今天微信支付和小程序的数据依然还是在保持一个相当高的速度在增长的。就是我是说，一个是这种网结的特别密，一个是规模走的特别快特别大。我是觉得一个特别有力量，然后一个是特别大的规模，我是这种的感受。
因为我觉得潘乱讲到这儿，我觉得有一个点我也想跟陈春红老师请教，就是他你在讲张一鸣和张小龙区别的时候，有一点就是我一直以来也是我的观点，就是张小龙是相信一些不证自明的东西。
对。
就是就跟这格里斯堡演说里啊 ,Fosco at 7 years, our father, 就后面那一段就是 all men created equal, 一直讲到这。其实就是美国立国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我当年我们五月花号到了，我们的这些立国先贤们到了北美这片土地之后，首先相信所有人生来是平等的。这是我们整个美国能够建立的基础。在这个不证自明的前提下，我们再讨论我们之间应该怎么去，每个人的宪法权利是什么，对不对？张一鸣我觉得最大问题就在这儿。就
科学只能证伪不能证明，什么是不能自证的，什么是不证自明的。
没有什么东西不证自明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点，就是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两年有因为这个简商那本书火了之后嘛，大家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从周公到孔子这条线，中国后面历史走向很有可能不会像这样，可能会像其他一些这个所谓的远古文明，像美洲一些远古文明出现非常残酷的事情，最后导致这个种族和民族的消亡，对吧？从周公到孔子产生一种人道主义，中国最早的古典的人道主义传统，就像刚才陈林峰老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类似这些非常简单但是非常强大的这些人道主义的价值观是从周公到孔子这里面形成的。我们再去看周公之前简商写的历史，就是那个没有这些不证自明的人道主义的时候，中国的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一直以来认为为什么说孔子非常伟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我们当下的商业和科技公司的竞争能够产生对我来说最大一个共振就在这里。就是我觉得一个公司或者一个伟大的创业者脑子里必须有一些不证自明的东西，他首先而且这个东西必须是公开的，就是他在创办这家公司，无论是在对内 push 大家去做 run 这家公司或者创造这个产品的时候，而与此同时他在他的产品向外发布向公众去进行解释说明的时候，他这个不证自明的东西就像宪法的第一句话一样要写出来。我最讨厌的字节跳动这家公司就是我从来没有这个东西，我没有说一个产品我先有一句话像石碑一样刻在那里，就是我看着办走着办，我只要能够变得强大，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用的。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我就当然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著名的字节黑，其实我的最核心的关怀是在这里。
但如果有那句话，字节也长不到今天这么大呀，也跑不了这么快呀，就是因为它没有拘束。
这个其实是很痛苦。就刚才我还有一点，就是你刚才你讲那个说，哎，从爱迪生的观点，对吧？就用爱迪生去看张一鸣，张一鸣是发现推荐算法的人，就是或者说可能速滑更早的使用推荐算法，但是他是发现了推荐算法用于分发内容可以达到如此强大的力量的一个人，对吧？那如果我用这个观点去看，那张小龙发明了什么？马化腾又发明了什么？之前更早的中国的科技互联网的这些人他又发明了什么？就我们怎么去看待一个完全新的一套技术，就像爱迪生发明的电力一样，对吧？就是他不讲道理。
不是他发明的，改良的。
啊，我知道，就是你刚才已经把这个故事讲得很清楚了。就我的意思就是，就我们把今天一个伟大的公司或者一个伟大的创始人，我们通常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发明家，我们通常会认为他做了一套更复杂的东西。但如果你更简单粗暴的用一个发明家的视角去看待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回答一个更简单的问题，就你的发明会对世界产生什么的影响，你如何保证这个影响不会导向一个比较坏的结果。
我可以说话吗？
你说。
那个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讲话其实背后都有隐藏的世界观。那我觉得我的观察呢是，就是说我在讲这个话的时候背后有个世界观，就是工具会决定人。一旦发现那个，就首先人在发现一个工具的时候呢，他是在这个时代里找到了一个机会，对吧？然后机会发现了发明了一个工具，但这个工具反过来又会塑造这个人。比如呢，他为了长大，为了让他的生命跟这个工具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他必须去适应这个工具。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当我们讨论字节或者是讨论那个张一鸣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在陌生的信息。人如何获取在我们的传统的熟人这个社区，传统的熟人社区以内获取不到的信息？那么他为了做到这个事情，他需要干些什么事情？
我来回答老编辑这个问题啊。就譬如说，对于过往旧时光的那种的感受，我一点点往前推啊。就譬如说，大家都会说怀念过去车马很慢，怀念纸墨香那个时候。对，像往前看的人是不可能真的怀念的，就是可能欣赏怀念不会沉浸。就是字节，譬如说在今日头条的时候，他当时说的是他想做的是拉链、青霉素和避孕套这样级别的事情，就是因为重要的技术它一定是改变大众的，他觉得这个意义是更大的，就是大规模的改变对于更多的普通人它意义是更大的。任何一小撮人感觉良好的，它可能是有文艺价值，但它的社会价值就很小，这是他的视角。所以你看，当他去做推荐算法的时候，我觉得当年就是他那个采访里面，就是我觉得这两个人，我回头把这个东西我再重新整理一下啊。张一鸣他对系统的理解是什么？他对系统，对于基于推荐构建的这套系统，它就像一个自己在不断生长发育的大脑，它是这个网络空间的上帝，它俯视所有用户。然后这个他是觉得这个系统就是那个上帝，然后这个上帝能够抹平信息鸿沟，然后减轻人老的负担，就是这个上帝视角的一个系统，就可能是今日头条的核心。但我们刚才会说，就譬如说张小龙他说的话是说，我特别幸运能够服务这么多人，我一定是被上帝选中的那一个，就是一个要造一个上帝视角的系统，然后另外一个觉得他的成就是被上帝选中，他是最幸运的那一个。
那这其实就是涉及到西方哲学的古典和现代的区分嘛。那古典还是从康德那个层次去理解，那个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就是你头顶的星空和你内心的道德律，这就是张小龙嘛，对不对？然后那你西方的进入现代实践当中，就是尼采说的上帝死了嘛，你上帝死了之后呢，人就可以创造出来一个类似上帝的东西去服侍所有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觉得我是能够被你说服，就是这个东西它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去理解，就是说微信这样的东西，或者是即时通信产生一个像微信这样的超级平台，某种意义上是必然的，对吧？就可能其他的经济体或者其他的互联网也会产生这样的东西。我们何其幸运是张小龙这样一个人在掌舵它，就让我们的信息环境变得好了很多。但是反过来就讲，推荐算法这东西怎么就被张一鸣拿走了？为啥不说是速滑？我就是这个观点，就是不能是一个更好的人去把这个东西得到，或者说去推广它，去 run
更好的拿到它没力量。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做出这么大规模，才能够让更多普通人也从这个里面去获益啊！就是尽管那个，
啊、
就不然也不会有这个陆鸿伟老师回去写老家的那个都是被那个什么短视频吃掉脑子。但是 你要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是不是老家的人他也第一次可以上网发表他们自己的声音。
哎，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这还这个的逻辑还没有讲到头。当然我知道你的逻辑马上就是信息平权那一套，就是
白话文运动。
我这样讲，就是信息跟食物它有点像啊，就是你不吃东西会饿，但是你吃有毒东西会死，就是这个内容也是有一点类似的情况，就是老子说的若婴而然嘛，就是一个人，我们讲他不输信息，他只能够通过物理世界那些亲密接触，比如说从土地里种下东西，然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上帝所给每个人的价值观本身是一个挺好的价值观，就是你如果没有外部输入的信息的话，你这个价值观也错不到哪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就是我们从一个没有信息环境的社会当中所获得的价值观，也比获得错误的价值观要好。这是我从根本上不认同那个所谓五环内五环外，或者说哎，就是这些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套推荐算法他啥也看不到，就是这就是扯淡。当然我知道这个有他另外一套合理性在，我只是说就是对于张立明来说，就他控制这样一个东西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我们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嘛。我刚才说就是说对于孔子，还是回到孔子这点，就是去讲我们在对科技产品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的情况，就是说到底我们到底人能不能创造一个东西去位于我们所有人之上，代替我们对于上帝的信仰。就上帝我觉得不一定是基督教，也可能是其他宗教，也可能是你对一种朴素自然律的信仰，就是我们会认为有一个东西是高过我们所有人存在的，它跟宇宙当中的运行规律是一样的。但是人能不能造一个东西去把所有人都压在身下，这今天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只是张一鸣的问题，也不是我们怎么推荐这样的问题。今天面对 AI 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个同样的伦理问题，就是到底人能不能造一个东西去高于所有人之上。就是过去我们在现代性这整个200年的实践当中，人类是很多次相信了我们人造出一颗东西，一个系统可以把所有人都管起来，可以把所有人都运行得很好，这就是最典型的西方的反乌托邦故事的一个设定嘛。而且我们中国自己也走了一些弯路嘛，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走了各种，都是当某一个阶段人们相信我人创造出来一个东西可以把所有人都包裹进来，人没法逃离没法拒绝的话，这个时候是所有灾难的开始。而反过来说，人们意识到有一个东西，有一个抽象的东西高于我们所有人，我们要遵守它，这个抽象的东西投射到我们每个人身上，或者投射到我们人类上面的是某种不证自明的价值，这个时候通常就是我们认为的古典和传统的这种价值观。那这个东西支撑人类发展了几十万年吧，还挺好的。所以我不太相信张一鸣这个人脑子里出现的那个东西会能服务好我们，我是完全 absolutely 完全不相信的。AI 也是一样，就是我觉得 AI 创造出来的东西，某一个公司不管是 Sam Altman 还是谁，另外一方面就是当这个生产力这个技术又很强大，我们无法拒绝它，我们所有人都要使用它的时候，那最好是像张小龙这样的人物在掌握着这个技术。就像我们今天说 AI OpenAI、哦、他不要是 Sam Altman 这样的人，他最好是 Ilya 那样的人，对不对？就 Jerry Hinton 的学生，他会有一些理念，会认为就是硅谷的讨论嘛，到底是加速主义还是超级对齐。我觉得这个伦理是一直有，就我们只是走在推荐算法这场仗上中国显著的领先了。我前两天发就是关于 TikTok 被美国要禁的这个事情，我说嘛，就哪怕被禁了这个事儿，短视频的事儿，我觉得还是中国人的，无非是好多中国的团队或者中国有中国背景的这些产品背景的团队去做的，就别人是做不好视频这块短视频这块的，全世界范围内都是这样。那我们中国人在做短视频这个东西，就跟某种意义上就跟今天的 OpenAI 掌握了 AI 的这个力量一样，就是你看 OpenAI 因为 Sam Altman 被赶下台这个事情，内外有这么多价值观讨论的牵扯，最后大家妥协了。我们基本上没有，都是单方面的，都是那个就像可能是张一鸣脑子的东西，可能 whatever 什么别人脑子的东西，这个技术要怎么运用，这个产品要怎么转。所以我觉得我很不喜欢这种范式
啊。我觉得老编辑你这个把直觉思维跟这个理性思维这个有点，当然它本身也是矛盾的，但你有点把它过分的，你一定要去非得讨论出一个哪个是好哪个是坏，进而由此去往外面去得出一个极端，就是人性是好的，理性是错的啊。
我这样讲啊，就是人的良知到底是来自于直觉还是来自于理性，肯定是来自于直觉。这朱熹说那个一念是圣人，再念就是禽兽嘛。你所有的人，你比如说你面对很多社会问题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往往是善良的。
对。
然后你会发现你想着想着又搞了一个很大的思维框架，一个模型出来，然后自圆其说讲了很多道理，往往那个想法是非常邪恶的。就是我说就是那句话，一念是圣人，再念是禽兽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你当然说的太对了，这是重大理论问题。 就是人的良知到底是来自于直觉还是来自于理性？肯定是来自于直觉嘛，怎么会是理性呢
？OK， 来自于直觉，人性就是他的直觉反应嘛，理性是他的这个理性反应。然后就应该大家都看过那个《公正如何是好》里边那个哈佛公开课里面的第一节电车难题，就是这边压死一个人，那边压死五个人，你应该如何反应？现在马上要压死五个人了。或者压死一个国家的人，你只需要拨动一下开关，往那边就只压死一个人就可以。
挺好的，我觉得我已经把我子弹都打出来了，都打在张一鸣身上。
你现在这边就是过去，按他原有的轨迹走，他就是10万人死，你往那边拨一拨，只有一个人死。
这个问题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思维陷阱，就是你按照这个逻辑去想的话，你就必然得出一个。
这就是人性理性啊，到最后啊。人性角度就是，
我看陈老师看咱俩争的挺开心的，
就
没有想参与一下讨论的这个。
哎，老编辑，我给你个建议啊，我建议你就是你刚才想那些，我觉得可以往后面再走一步，就是说你去想一想后面是不是有必然性。就比如说你说张小龙在做这个微信是吧？那张小龙这样的人做微信有没有必然性？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因为我有世界观嘛，我们说话后面都是一般的，我的世界观。就是这个世界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
我经常说一个话，就是所有无目的的行为都有一个结果在等着呀，就跟你说那个简历是一样的呀，人肯定是他过往的总和呀，我是这个观点啊。就是因为就比如说
陈林和老师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因为他某种程度必须诉诸于存在主义，就是他不是一个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必然还是偶然的。从个体的角度来说，从个体角度来说，张小龙身上有非常多的偶然性，就像我们过去的看到人民日报当年采访他，对吧？包括周鸿祎说，怎么微信这种产品诞生在这样一个人的手里？包括在腾讯内部早期赛马的时候，他也并不是那个最有经验或者资源最多的人。每一步当中，他就是这对于张小龙这个个体来说，这肯定都是偶然的。但是可能从一个更大的、更宽广的视角来说，就出现这样一个人去做成微信这样的事情，是某种意义上又是必然。就是过去中国互联网的30年实践的前半部分，某种意义上都是在一种更在乎人文价值的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大家互相默认这个价值观，我们去做产品，我们去变成一个社区，我们这个社区本身就产生一种需求，最后它做得很大，它某种意义上都是建立在一种共识之上嘛，所以说必然产生张小龙这样的人物。就是我之前经常讲那个这个夏衍，中国电影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电影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夏衍他讲的一句话，就是你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你是没办法拍出一个反共反人民的电影的。为什么？因为普遍的人的思潮都是比较左的，你一个电影要很多人分工合作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你一个不是很左翼的这种激进或者意识形态，它其实很难最后通过工业化的这种配合做成一个电影出来。现在也是一样，就是张小龙微信这个产品在那样一个思潮下产生的，大家普遍以来是更尊重个体感受，更尊重隐私，更尊重个人价值观，所以从团队到用户本身，他就会必然产生更一个像张小龙这样的人去获得成功。而反过来到了张一鸣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整体的思潮又发生了变化，大家开始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高更快更强某种意义上变成共识，更多人可能在拼多多跟字节跳动这样的公司氛围下去工作，他没有问题的。早年的互联网的人他很难再这样，我前两天还开车经过字节跳动，就是中通广场，就北三环那片的办公区，我就远远的望进去，我看到那个工位的密集程度，我在想，我的妈的，怎么这么资源这么好的一家公司，给人均的办公面积怎么这么低呢？感觉像沙丁鱼罐头一样，人人挤在那里。我觉得这其实是跟我们早期接触互联网的时候，大家崇尚办公室的那种环境跟氛围是不一样的。
比如还有一个角度哈，就是说这个，那么像算法这种东西的兴起啊，它实际上呢是这个社交网络这种熟人社交的这个沉淀太大了之后呢的一个反作用力，对吧？就比如说很简单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就很多人看那个抖音就没有负担，因为没有谁知道他看什么。在这个微信里看视频啊，就有负担，他万一点那个不小心点错了，所有人都看到了，那就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个熟人世界里，就是说他的这个给人的负担太重了，所以说呢才人们那么热切的想去拥抱那个一个生人世界。这个生人世界就是把之前你熟人世界涵盖不了的东西，是吧，远在天边的人拉到你面前来，然后你忽然就觉得，哦，原来还有这个世界。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那个东西的这个兴起，它只是对这个东西的一个反应而已，可能是这样。
对，有反应的，它微信崛起的同时，陌陌也崛起了，有很多这个陌生人社交的 APP 也崛起了。我觉得推荐算法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东西吧， 它其实剥夺了人对信息的控制，就是你还是信息，就是刚才潘论说那点嘛，它创造了一个东西在我们所有人头顶之上，就那个东西它有自我进化，它甚至某种意义上，你今天认为字节跳动算法有没有自我意识？大家在讨论 AI 这个问题，就是在讨论 OpenAI 的 ChatGPT 5这个版本，或者 Google 在做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有一个程序员不是发了一个邮件，内部邮件就讲说，我认为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写的这个代码已经产生了自我意识了，对吧？就我当然认可这个东西，就是我不是在否定张一鸣他这个创造的伟大之处，就是张一鸣所释放出来这个东西是很强大，这个伟大是不带任何，就是某种意义上用英文的 great 表达更合适，就是它是很大的东西，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对的回答的基本问题之一，所以它不是说它只是弥补微信的不足，弥补微信比如说在低线城市在下沉市场的不足，它确实是我们这一个整个世代的人要回答的问题，但是就是当你越是觉得它强大，你越是要严肃的审视它，严肃的看待它所带来的伦理的问题，就是某种意义上就是我说的张一鸣就是 TikTok 这整套东西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半自动的 AI 系统，就是在 AI 还没有就是软件算法数据还没有 ready 的情况下，就用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和我们几乎是无限制供应的创作者，就率先用半自动方式完成了一个 AIGC 的闭环，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很屌的，这就为什么今天全世界所有哪怕美国的互联网那么强大，他也没办法去对抗 TikTok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是说，你其实是个半自动的 AI 系统了，那你为什么没有像 AI 一样被监管起来，没有被像 AI 一样天天被讨论？你看三毛他们无论去这个各种各样的峰会啊，包括像就是他去参加全世界政要的一些峰会，他其实被问到最多的问题都是 AI 伦理问题，但你会发现张一鸣其实不太愿意回答这种问题，他主要回答过
啊，
字节跳动
就回答过呀，
下个月多少
算法没有价值观啊，然后被锤了呀，然后再也不回答了。
是，但是就是那个讨论根本就没有说变成一个更大范围讨论，就是问了两句之后，大家都知道你不能说，我不能问，然后大家就算了吧。
哎，这里面如果真找黑点的话，就是我再讲一个八卦啊，就是那个爱迪生去世的时候，《时代周刊》然后要做盖棺定论嘛，要对他这一生进行那个深入报道、系统总结。唯一一个负面评价，爱迪生这么伟大的人，就是他到死的时候。就是竟然有人给出了负面评价，唯一一个就来自于特斯拉。特斯拉说爱迪生这个人啊，他压根就没有什么爱好，所有娱乐都不关心，生活没有最基础的维生论准则。对，他用的方法的效率非常低，就是怎么会蠢到要去试一千种方法呢？对吧？他经常干那些就是事倍功半的事情。整体而言，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我是就是特斯拉。
张一鸣的产品思维确实比较像 AI， 就是说。像那个我们小的时候读过，在科幻世界上读过一篇小说，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忘记名字叫什么。他其实就是当时提出了，就是说要找出世界上最伟大的诗嘛。那有两种办法，就是你找了一个天才，让这个天才如李白，甚至超越李白，他写了一首诗，然后所有人都认可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暴力破解，就把世界上所有写出诗的可能性全部遍历一遍，然后那你反正这个诗肯定在这个诗云里面了。然后这个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觉得 TikTok 很牛逼，我真的觉得它太牛逼了，就它真的是在妈的芯片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然后算法没有达到要求，人才没有达到要求，就之前就先把一个类似 AIGC 的这样一个闭环甚至商业化，就今天你说 OpenAI 还没有找到商业化的闭环，只是说把这个东西添加到这个微软的全家桶里面，做一个 AI Pilot 这样的一个产品出现。我靠，张一鸣在你的这个 AI 的这个各种条件 ready 前十年都已经把一个整完整的商业闭环给做好了。这我觉得从张一鸣和 TikTok 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中国人应该从精神上就站起来了，至少就真的可以平视硅谷了，对不对？但
告别硅谷重版。
对，但是真的是这个东西就是给我的感触就是这个他的力量的强大和他这个他接受到的考验，包括那个大家都知道李翔嘛，李翔他前几年就一直在这个一边写那些大佬的访谈传记，他一边再去重新找那个美国镀金时代像洛克菲勒这些人他们的这个读他们的传记，然后他包括他写一些东西嘛。其实你去看那个时候美国的那些人，你跟爱迪生同时代或者比爱迪生再早一点，他们都普遍面对着大量的道德拷问，就是你的强大你的财富的获取跟我们的对上帝的信仰之间到底有没有冲突，导致什么问题呢？就他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自己某种意义上把自己的创业都重新解释为 一切归于上帝的荣耀，因为他遭受到外界的批评太多了。外界的批评太就是你无论是洛克菲勒还是甚至于到最后老福特他们一样，就是我们都看起来他这些都是非常伟大的商业人物，但在美国社会当中这些人就完全被污名化了，所以最后他们被迫面对着社会的道德规训，采用那样一种方式。这个也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极大的条件，因为他们这么说的嘛，哎呀，你看看国内一些新教伦理资本主义马克思韦伯的徒子徒孙们就说啊，你看美国的大佬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伟大的资本主义事业，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信仰。实际上不是，就是他们面对社会的道德的讨伐太多了。所以但是今天你看这些大佬们，我觉得这不是这些大佬们，也就张一鸣吧，就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最成功的企业家，几乎或者说这个讨论本身不适合在就是没办法在公开范围内讨论，但是所以说我觉得他挺幸运的，没有面对大片的这种枪击。你甚至于说类似于当年马云在支付宝股权转移当中所面对那种道德的讨伐，那种他都没有经历过。当然我们内心并不认为他是一个特别正面的人物，就不是说我们公众对于张一鸣的印象特别好所以我们不讨伐了，而是我们知道这个讨伐没办法公开讨论，所以说就停下来了。所以哎，这个人真的是也是挺幸运的，也是被上帝选中的人。
我觉得不会的，孙悟空这个大家都是孙悟空嘛，这然后完了就会那个的，我觉得肯定是都是时间问题了。
嗯，这可能 TikTok 在美国的这个困境就是一种
欲望，他的那个压力就压强就会积累的越大。
好吧，我觉得可以进入另外一个我想问这个陈明峰老师的问题，就是你这几年在大理你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你还挺神奇，你是少数一直坚持下来坚持这么久的，就很多人就去了就很快就回来了，就潘乱去上海也没去几年就回来了。对，你是怎么坚持在大理那么偏的地方去，而且你不是说完全隐居吧，你还是在讨论，偶尔还要参与互联网和科技行业的讨论，因为你怎么同时做到？
我这个很难吗？我没有理解这句话，这个会很难吗？
很难的，
就是，
很难的。
难在什么里
面？很难的
啊！
就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我当然也跟一个朋友聊的，就是这个就是环境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新环境它带来灵感，但是成熟环境带来基建。就是作家出去采风完了之后，还得回来做鞋上班，这个还得这个在体制里面，就是才能有更安稳的那种的状态。就是真的那种数字游民啊，就是我觉得那大理那些都不叫数字游民，叫大漂，就跟北漂一样，是那种农民工跟那些麦克，人家是追着工地走，跟着那个卖茶走，然后跟着摘棉花收麦子，就是跟着工随处工作获得收入，这才是流动性特别强的这种。但是能够在远离核心，就是我之前好多年前看过那个陈冠希的一篇采访，虽然他退出了香港娱乐圈，但是他一直想回到中心，这就让人觉得不够那么酷。就原本你已经就是在边缘了，然后来观察这个核心，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视角。我可能说的有点偏了，但是我就是说怎么能够在边缘对核心做出观察。但是我觉得边缘非常重要。我最近就是在那个 YouTube 里面看了一个蒙族的朋友，然后他用英语做了一个系列，就是视频我都看了，就是 Chinese but not Chinese， 就是生活在中国的但不是汉族人，就是讲了那个东亚的民族史，我觉得特别棒。就是用这种视角，就包括我昨天给老编辑推荐一本书，就是一个马来西亚人写的《杜甫的五城》，他就是通过90年代来中国，然后坐那个绿皮火车的方式去把杜甫诗里面写的那个东西各个城市全部都去游览，然后去跟着他走了一遍，然后去得出他对中国的一些的和历史的观察。对，还是得有这种很强的一个外部视角。就包括我特别喜欢像刘震云，我前天刚去看到那个话剧，就是延津，就是他也是他们河南的，河南的延津那个地方发生的一些破事儿，不能破事吧，就是生活里面就是卖刀的，然后杀猪的，剃头的，这些人发生的各种的故事，他得有一个意大利来的神父，得有这样一个外部视角看他，就是这个结构他才对，就是他才有力量。就是你怎么就是能够从边缘来保持对于这种核心的一直保持这种观察。
嗯，那不是这样吗？我先问你，就是我写的行不让你们觉得就是说靠谱吗？就是还是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一个人在那意淫呢？
譬如说那个窄门，我就觉得特别靠谱。我跟老编辑一致认为，贼他妈这就是第一个有人真正系统性把他给说出来。
不是刚才老编辑，
包括你说老二那个，就是那些老二这些人的话，我觉得你说那个王小川，我觉得可能我觉得靠谱，但你说王慧文，我觉得不对啊，就不应该把他们放在一块比
啊，不应该放在一块比是吧？
对，
为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那个不是一个级别的生命力。哦，不对，不对，我就是这种感受，就是那个能量不是一样的。
嗯，对，我这个我是这样的，我精神生活嘛，物质生活那就是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物质生活嘛，就是很物质生活嘛。精神生活，对，我会看一些经，就是一般不看书，看一些经，就是像圣经这样的东西是吧？但是我瘦了，人家又说我神叨叨的了，但是是事实，我就得说嘛，就是很简单的生活。然后我觉得可能问题在这个地方，那个潘乱说的，就是说你在什么地方可以你长基建，是在什么地方长其他一些东西。但是呢，所以说就是我说问题在于，就是说还是系统论，就无论是你是用基建干活还是用骨头干活也好，但是只要是那个东西长结实了，你都是能干活的。就对对，那个还有一个概念叫六根互用，佛家有个概念叫六根互用，就那些人如果说你把眼睛闭上的话，你听力就会更灵敏。也就是说，就是说这个，然后呢，你要是你耳朵听不到的，你眼睛就会更灵敏，或者其他器官就会更灵敏。它的后面的那套系统，它有一个共通的底层，对，就是六根互用。当你在那个物理世界里见不了这些人，你没有体感的时候，就必须逼着你去发展其他的。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它的本质还是系统的，就是你通过任何一个切片进入，你都是可以把活干了。
对，
就是你中医摸脉，西医化验都一样，是吧？哎，你说。
就说到这个问题，我最近有一个感触，就是因为我最近在拍自己的节目嘛，拍这个节目其实一言以蔽之，就是到文学发生的现场去看一看，然后重新去理解一些这些作品和这些作家们当时他们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拍这个片子是给我的感触特别强烈，就是你过去看的所有的他们写的东西吧，你到现场跟不到现场完全的感知是两套的。所以我就想请教你，就是在大理那个远离中心的地方，你到底去怎么感知？就你靠一个什么样的神经网络去感知这些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传过来的科技互联网的消息，然后用一个什么东西去反馈他们？因为我的感觉是，如果你一旦离开了这个乱糟糟的，当时你记得潘乱记得特别清楚，他去我办公室说他要去上海了，我就说四个字，早去早回。因为我说他妈的离开了北京，你对于互联网的感知就会慢好几拍。所以我就不知道就是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说的比较抽象，但是我觉得可能事实就是这样的，就是你还是感觉人本身。第一次感就反正我觉得就是感觉人本身。作为这个感觉啊，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赞同啊，就是说你去跟一个人了解一个人的时候啊，就是他说的一些逻辑其实不重要，他说话的方式很重要。我以前是我在这几年之前，我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人，我都是要去听那个人讲什么道理，讲什么逻辑，一加一等于二，为什么等于二？我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最近这几年，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不重要。你要看他，因为人是会骗人的，他不仅骗你，还会骗自己。所以说那些看似不重要的东西，因为他不用费心思那些东西，他骗不了你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才是真正暴露这个人的。
对，我知道这点。其实，在之前我在看，就是。包括评价小婉写的很多采访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态度，就是说一个良好的采访或者说一个真正有价值的采访，最后是你是需要通过问题去逼出他的直觉的，就他没有经过大脑直接反应的这个那个东西，那个是所有采访当中最珍贵的一点。这肯定是就是精心构建的理性往往基于人非常龌龊的愿望，就是你看起来他用非常华丽的辞藻，就孔子说那个巧言令色先以人嘛，刚一目的近乎人，对不对？就是你采访的时候，你是要逼出他那个直觉，他那个本能反应，这才是你真正采访到这个人。今天大部分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最近汽车行业讨论非常热，理想，对吧？就是他自己精心所构建了一套啊，
刚才没聊啊，理想不就是出名，不就是因为他吗？早年，80后啊，
就是说他自己讲自己的这些。成功经验的时候，他总结出一套非常 fancy 的理论和模型嘛，就是我到底怎么判断，我怎么认知，我怎么决策。但你最后你会发现，他在真正做产品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出于他的肌肉记忆，他的本能反应。就我们在很多时候再去写一个成功企业家的时候，会 follow 他自己后面修正过那个表达，就基于理性的那个修正表达，哦，我是这么建立我的事业，我有这样的价值观，我有这样的逻辑判断，我有这样的认知能力。但实际上你会发现，真正到了就是亲历过那些过程的一些人会告诉你，当时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逼不得已，就是出于本能，我的应激反应是这样的。如果说你越是接近于这种应激反应，这种基于直觉做的判断的这种现场的话，你会越接近于 把这个人或者把这个事情写得更完整更真实。
嗯，是这样的，我是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你要去用狠的问题哈，用快节奏的问题去把一个人逼出他的真实的这个反应哈，我觉得这个道理上是成立的，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包括你刚才提到那些记者他们做不到，我觉得他们完全做不到。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观察到的这些可能大部分的这些记者哈，其实都是处于一种朝圣的这种感觉去采访的，对吗？
你刚才朋友圈里面做出了非常这个政治不正确不女权的那个评述啊。
我真是觉得这样的，他们是怀着朝圣，也就是说他们在试图去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实际上那个姿态本来就他就没有资格，就他们不够格。也就是说你说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都已经朝圣了，你都已经屈服了，对吧？你都已经把人家当偶像了，那你那个你的力量数量级剩下的十分之一到百分之一，你怎么可能把人家逼出来？那就是你那就是演戏而已。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他们办不到，嗯，就很少能办得到。就是我觉得可行的就是说你不需要去逼他，你只要和他这个你真正的内心战略上藐视他了，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我觉得你才可能看到，才可能平等的看到他那些东西，否则的话我觉得一定是瞎子。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这个地方可能我觉得就受到启发了，就是我是觉得可能就是说如果说在边缘你仍然能够看出一些东西的话，那可能真的是因为你的心理上已经和他拉平了，你不崇拜他了，你发自内心的不崇拜他了。而为什么你能够发自内心的不崇拜他，是因为你找到更牛逼的崇拜对象了，对吧？
完全同意，完全同意。我自己也是一个有过一段经历之后，然后对这些人有了一个更平视的那种感觉，就因为我知道在时间稍微拉长，他们啥都不是，就是史书上只会留下少数几个人的名字，但里面没有他们。
那史书
还
得靠你写吗？
对啊，不，史书还得靠我写吗？那我，对，那谁能留下？
对，还有一个我是觉得就是说任何时候你看到一个人就是大放光芒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个人开花的时候，是吧？但是开花一定表示他马上就要凋谢了，也就是说他虽然比他之前的开花的人要后开花，但是呢他开花了表示他已经开始凋谢了。
理想着的话可是晚了十几年才开啊，
你不黑他不行是吗？
哎，这里我们就可以谈一谈这个，就我觉得理想一直在他最初创业的那个框架里面，是吧？理想最初创业是什么呢？他最初创业是高中的时候，那个然后看到就是接触了硬件啊，接触了电脑这些东西，然后他觉得其他人的文章没有他写得好，所以他就专心写文章，然后呢他就搞了个人网站，就一心做咨询了，是吧？那是1998-1999年，对吧？那就是那他开花了，对吗？那个时候他就开花了，但问题是当时他就觉得他做了个很牛逼的决定，对吗？做了个很牛逼的决定，我能做最好的个人网站，然后还做了 PC 泡泡网。但是有没有想过，你花那点时间去把那个电脑本身的潜力搞清楚，是不是比你写几篇文章更好呢？你抓住了一个10倍的空间，但是你放弃了一个100倍、1000倍的空间。
这不就是有点我们刚才回到那个窄门那个逻辑里面吗？就是雷老板如果真的认为米聊那么强，干嘛告小米啊？这个10个小米手机顶不上一个微信吗？
对，我觉得其实不是我这样，我其实在这里要替理想讲两句话，就当然大家讲的时候说是，如果说你真正去理解计算机这系统它的硬件当中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是什么，那你干嘛不直接去做它呢？你为什么要做一个资讯的网站，对吧？汽车行业也是一样，但是它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国互联网的早熟导致了其实相对于互联网其他的很多的传统行业没有类似的这种 VC 啊、创业者啊、开发者社区啊这样的东西，会后滞，就是滞后非常多。所以其实做信息和做资讯本身成了一种就是大家迫不得已的选择。如果说你能够改造原子世界，就是改造原子世界第一步其实反而是到移动互联网之后才有的，就像 Uber 对吧，这个美团就是这样的产品，它不是彻底的改造一个原子世界，它首先是改变了原子世界的时序，那已经很屌了。那你下一步再去做苹果和特斯拉这样，就是某种意义上比如说你去看乔布斯他们微软他们为什么能做成，那是因为在硅谷存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硬件土壤。
我觉得老编辑你，我要打断你啊，你这个就太隐身了，就是一个石家庄的那个中学生，他能想，他又能就做到哪去呢？
就是在从石家庄走出来的一个中学生，那他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唯一的道路，可能就是说当时互联网很热，资讯行业很热，那我就做一个网站就已经到天了。 实际上你会发现，你看他等上去坐汽车的时候，第三次创业的时候，我其实反复讲嘛，就他融资能力其实在魏小李这几家当时属于最弱的，他其实很难收购别人投资这么多给他去坐车，所以他选择一条，他其实做增程在那个阶段也是窄门，就是因为特斯拉，就是你说你做一个特斯拉相对来说更容易获得融资或者什么，他那个时候他没有其他选择，我觉得他也是通过窄门的人，只是说今天你看他资源相对充足之后他做的一些决策可能并不符合我们大家的期待，或者说一些更美完美的模型。但是我觉得在他，我觉得我对李想这个人的有一个非常佩服的点在于说什么呢，就是在任何时候他其实无条件的相信自己的，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很颓很丧，就是我们常常会因为外部世界的一些负反馈然后就是反思改造自己，李想他不太会这个，就是他无论外边给他多大的负反馈，他都首先第一个假设是我是对的，在我是对的前提下再去想怎么去调整。我觉得这点其实就是你不能说他是很正确，但是他很有元气。就我觉得今天中国很多时候问题已经回到了，就像回到了20年前、30年前，就是92派企业家或者早期互联网的那些创业家，是你首先有一个动机得做这事儿。现在很多时候现在大家是不想做事儿的，我觉得这个是很要命的。至于说怎么能像王兴、张一鸣、黄峥他们把事情做对，那是后面的事情，那是一之后的事情。现在是很多时候缺乏创业动机。好吧，潘瑞你接着说吧，我看你想说。
我读一下这个陈林鹏老师的对于朋友圈对理想的评价哈。理想是不是想用舆论的惨败来掩盖产品的惨败，静静等待理想发现在应该20天以来的第一条微博吧，光明如何反击黑暗。这个理想是不是就是把自己给骗了呢，真以为这个练成了扭曲现实的立场就可以不脚踏实地了。你想之前在得到还开那个课教人怎么创业吹过那些牛逼，如果真有人看完了可以复盘一下，就现在他到底放了其中哪几条吗，让大家学一学怎么把偶然成功包装成神之必然，然后去收那个高逼格的智商税。当然最好还得理想自己掏心窝本人出来把自己给批判一番，让大家学点真东西。你看我也黑了，对，我就觉得是这人浑身上下透露两个字，鸡贼，没了。得势时候得理不饶人，就嘚瑟别人三瓜两枣，然后呢就是出问题时候在朋友圈啊我光明别人他妈都黑暗，然后等到事情真不一样的时候，哎，你看没看到那个什么的那个内部信是怎么发出来的，通过飞书文档，然后那个上面是一个都没有员工任何水印的，是一个就是第三方的，是那个游客的水印。
我其实这样，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我发现，我先不说评价理想本人的问题啊，我就说这个对于理想的评价出现这个分流问题，就是我过去一年多时间是一个兼职车评人的状态啊，就是我在车圈的人当中属于是黑理想黑的比较狠的人了，但是我发现跟互联网圈的评论相比，就是我已经对理想非常的宽容跟客气了。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因为我前两天也录了一期播客讲理想 Mega 的这个，就是当讨论它到底是不是一种失败或者多大程度是一种失败的时候，我也讲了问题，就是从根本的认知逻辑上来说，我觉得对理想对于自身的认知是有错乱的，就是你不可能是一家苹果或者华为这样的公司，那你没有这个可能性，你也不是没有那个禀赋，也没有那个 timing。你只是说你在小米这家公司的路径上，你如果能做得更好就已经很好了。但是他一直以来在为了可能是为了品牌和这个统一他的用户的心智，他把自己包装成苹果和华为式的公司，我觉得这是不得已的选择。就是但是可能说的久了他自己信了，就可能一开始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是有明确目的的，就是说怎么把我这家企业能够让我的员工相信我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我的前辈有何小鹏和李斌更多的情况下相信我们把事情做成，我觉得这套东西是发挥了统一思想凝聚意志的作用的。但是讲的久的时候很有可能他信了，或者至少说这家公司到某一个层级层面大家普遍都认为我们是下一个华为和苹果，我们在做一个类似 iPhone 的产品，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们后面所遇到的这些所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概我的观点是这样，但是我不太想说对理想这个创业者就盖棺论定，我觉得他还是有很强的成长的空间的。
谁没有
是，但是理想和王兴跟张一鸣他们是有一个显著不同的，就是王兴这些人属于是一登上中国科技互联网的舞台就在舞台中央的摇滚明星，就是理想是一个从边缘从舞台的外面很边缘的地方慢慢走向中心的一个人，所以他的成长路径一定和
谁不是
他们不太一样。
谁不是啊？
啊、 确实不一样，就是你不能否认这点，对于一个北大毕业或者清华毕业的人来说，他创业大家都看待他的眼光和一个辍学的高中生会有区别的。对，我就发现真的，我坐在一群车评人当中，我是那个理想的黑子，就是我坐在你们当中，我就变成了为理想说话的人了。这个太有意思了。